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我跟小朋友说过，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表达者，你必须呢先学会做一个好的倾听者。那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他会注意到一些事情啊。第一个呢，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给别人时间，让别人可以好好的表达。第二个呢，他会集中注意力去倾听呢对方所说的，不会在那边一直滑手机。第三个呢，他会厘清哦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呢当他听不明白的时候，之后他会去询问对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他也会反映呢他所听到的，也就是呢他会对于对方所说的话他会有一些回馈，最后呢他会寻求共通点，也就是说呢他对于对方所说的东西他会给予对方的一些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肯定啊。所以呢好的一个倾听，他绝对会是一个爱的表现哦。
看到这么好的动物也让我很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数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德摩根。他呢是一个很喜欢去倾听他人意见的人哦。那他是1806年到1871年在世上的一个算是数学家。那他是什么样的数学家？为什么他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呢？花儿姐姐就把这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哦。倾听他人的意见，德摩根。我是整合集合演算理论的德摩根，人们都称我是一个明快的解说家或者是毒舌家。你们知道什么是数理上的集合吗？所谓的集合，就是在被赋予的条件下，将对象归类成为各种形态的整体。在集合演算法则当中，有一项法则叫做德摩根定律。这个定律使用在集合论以及逻辑学 A 集合和 B 集合的连集，而它的一个补集就等同于 A 和 B 补集的交集。要我再说的更简单一点吗？你们班上应该有喜欢篮球还有喜欢棒球的同学吧？除此之外，应该也会有既讨厌篮球也讨厌棒球的同学，所以那些两者都讨厌的同学，就是从讨厌篮球的同学当中再挑出讨厌棒球者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德摩根定律。我出生时就有一只眼睛失明，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老婆，这一定是老天爷要给我们的试炼。不是有一句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吗？我们就把这当作是老天爷的旨意吧。
母亲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才会让我的身体有所残缺，所以总是感到自责，并且对我怀有歉意，而父亲只能够不断地安慰他。你们知道有一只眼睛失明是怎么样的感觉吗？虽然和双眼失明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事，但尽管如此，我的视线所及之处，不管何时看起来都是阴阴暗暗的，而且和其他人相比，我的视线范围比较狭小，而且因为只能够用单眼看东西，眼睛也很容易疲劳不适，所以我向来都讨厌读书。
这点程度的训练并不算什么，你要知道你未来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现在要先提早受苦跟锻炼。
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不想读书自暴自弃的我，总是在旁给予鼓励，久而久之，我也开始认为单眼失明并不会对人生造成阻碍。
这么想就对了，往后你有可能遭遇更辛苦的事，所以现在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就半途而废了。
从那时候开始，已经下定决心的我开始接受了正式的教育。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光是阅读就让我相当的吃力，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反而是更加的努力。结果我的阅读时间渐渐的变长，同时也了解到读书的乐趣。长久努力下来的结果，让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以数学考试第四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并且成为了伦敦大学的教授，发表了无数的论文。
哦，德摩根啊，他是一个明快的解说家，他的书啊既有趣又充分地展现出他的才华。
某个评论家在阅读过我所写的数学书籍之后，表示书里的内容深入浅出，而能够帮助读者轻松地理解数学，同时又不失去阅读的乐趣。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浅白的文章，大概是因为小时候我没有朋友，经常都是独自的阅读，而曾经花费了不少的心力让学习变得更加的简单又有趣。有了这样的经验，让我掌握了说明的技巧。
啊，好烦啊，就没什么特别又有趣的东西吗？
开始正式学习数学之后，我就从代数学的基础开始学习，然后再依次的学习微分学、逻辑学、几率学等。只不过从小就习惯独自读书的我，老觉得这样的学习还缺少一些特别又有趣的东西。虽然微分学和几率学都很有趣，不过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就在学习的科目，所以这倒是让我兴起了想要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到图书馆去寻找更多样的论文资料以及研究报告，并且一个一个努力钻研。那天我一如往常正在堆积如山的论文资料当中翻找时，突然有一份的论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什么？集合。偶然间吸引我目光的这份论文，正是乔治·布尔他所发表关于集合的论文。但是我还不知道关于集合的知识，所以一拿到这份论文就开始进行研究，而这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捩点。人们总是问我这个问题，一只眼睛看不见很不方便吧？每当有人这么问我，我总是会看着对方，并且坦然地回答，这个嘛，其他人已经习惯一开始就是用双眼来看事物，所以才会觉得我只有一只眼睛看得到会很不方便。但是我打从一开始就是用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反而觉得用双眼看才辛苦呢。很多人以为我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得到，所以一定很怕跟人见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管有什么样的聚会或者是学会的活动，我必定是常常出席，许多人反而觉得这样很奇怪。
Thank you.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前面稍微讲到了这个德摩根他的故事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呢跟小朋友一起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哦。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数学家叫做德摩根他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呢他只有一只眼睛能够看到，虽然别人对他的这个视力呢产生很大的怀疑，但是呢德摩根从小啊就被这个父亲呢告诉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哈，你应该呢要尽全力的去学习哦。所以呢他后来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学数学。那后来他发生什么事情呢？花姐姐啊继续把这故事读完给小朋友听哦。有一次我出席学会的活动，遇到了这么嘲讽我的人。哎呀，这个德摩根老师啊这么卖力的出席活动，看来啊是要把重要的研究都摆在后头啦。我想人们应该是很不喜欢看到我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或者是聚会，以前甚至还有人劝告我说，数学家就该好好的埋首学习的研究之中，用心与人来往交流反而是有害无益。可是我并不是这么想，所以我就这么的回复对方啊，不是应该共享学习的成果吗？如果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那么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结果一切呢也只会流于自我满足而已。多多听取意见，学习他人的优点，并且改善自己的缺点，才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跟发展，不是吗？所以我喜欢多听别人的意见。我讲得如此大方，结果对方却是反驳，认为我是被别人的意见所摆弄，这才是不对的行为。对此我是这么说的，唉，容易被别人意见所迷惑，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理论没有信心，那种人很快啊就会听信别人说的话，并且放弃自己的想法。可是如果是对自己研究成果有信心的人，那么就会谦虚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是加以反思改善，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这难道不是正确的作为吗？我的这番话让会场的气氛都变得严肃起来，但我并不在意，继续的说下去。我的研究成果并非十全十美，而且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想要与其他人交流，好找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一些人无法确认的部分，并且加以改善。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再更进一步，好让之后其他的学者们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所以我并不是全盘的接受所有人的意见，而是在经过判断之后吸收了别人的想法来改进那些无法确认的地方，这样才能够对研究有所帮助，不是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他咳了一声无法反驳我的话。如果您对我的理论或者书里有任何的疑问，请你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意见，就算是跟我的理论有所冲突，我一定也会好好听你说的。我笑着结束了这段谈话。仔细想想，发现我的人生好像就是始于数学，终于数学。我从未觉得自己出生就单眼失明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反而认为能够用双耳去聆听他人的意见，还有能够看见东西的这只眼睛，反而帮我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我站在众人面前以及与人交流是可耻的。不管是怎样的人都一定会遇到苦难跟考验，所以我绝不认为这些苦难会阻挠我们所有的出路，相反的，我相信这些苦难正是迎向更广阔天空的必经之路。人生在世，虽然有很多人经历了百般的试炼，但真正通过考验的人却不多。我相信我并不因为只有一只眼睛能够看到而感到羞耻，并且能够大大方方地站在众人面前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从小就接受了许多试炼的缘故。在你们成长的途中，一定也会发生痛苦的事情，哪怕不是像我这种生理上的苦痛，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免也会必须接受各种的考验，但我并不担心，因为你们的心智一定比我还要坚强，你们拥有了比我还要睿智而且能够克服各种苦难的力量，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胆怯，只要相信隐藏在你们体内的无限潜力，你们的潜力将会转换成另一股的原动力，成长为比我还杰出的数学家。好，小朋友，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数学家，叫做德摩根的故事啊。 的确，我们不要呢，因为我们的外在条件，然后呢，就变成我们学习的障碍。像英国有一个知名的数学家叫做乔治布尔，他呢其实从小啊就必须呢担任家计哦。可是呢，才小学毕业的布尔呢，他就认为哦，只有累积知识才能够去脱离贫穷之苦哦，所以呢，他就刻苦向上啊，这个去学习。后来成为了小学的助教，就扛起养家的责任。并且呢，他就在学校里面初次接触到数学。那么一头呢栽入数学世界的布尔，在阅读当时知名数学家们的论文之后，就知道自己该走的是什么路。所以他主张的布尔代数就使用在数学跟工学的领域中哦。像比如说开关电路就是运用了布尔代数的一个成果。除此之外呢，布尔其他理论也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的领域之中哦。
Yeah.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介绍了这两个数学家，我真的都对他们非常的佩服哦。一个呢就是德摩根，另外呢就是乔治波尔。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乔治波尔呢，其实他虽然从小家里就很贫穷，但是呢这个并不会呢去限制呢他的学习，而且呢他还有这个养家的压力哦。那其实呢要建立一个家庭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因为呢会有这个经济的压力。那当然了，爸爸妈妈呢他们会很同心的透过两个人的力量呢去把我们的家呢给撑起来。但是呢当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也要对家呢有一些回馈哦。所以呢像你刚刚听到这个乔治布尔，他呢就是一个愿意回馈给这个养他长大的这个家带出这种养家的责任，希望每个小朋友呢也都能够把这样的责任扛在肩上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